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上周我们一起学习思想的是由诗篇130篇1到8节的经文所引出的属灵生命旅途中的主题是什么？还记得吗？等候。在结束时，我引用了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5章所记载的一个病了38年的人得医治的故事。那我们现在来看一段这个短片。它的题目是《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一个罪人》。
你要痊愈吗，先生？腿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今天是安息日，你在安息日拿褥子是不可的。那使我痊愈的，他这样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对你说，拿你的褥子走的人是什么人？
那请问？那个患病38年的人在水池边上，是怀着怎么样的心情在等待等候啊？可能他既没有钱请大夫，也没有亲朋好友来帮他，所以只能是无奈，却又不得不为之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那里被动的等待等候。那面对犹太领袖的质问，按照犹太传统的律法，安息日是不能做工的。所以说，今天是安息日，你在安息日拿褥子，那都算做工哎，是不可的。而那位意外得到主耶稣医治的人的脸上，我刚才不知道大家仔细看到没有？你看看这张照片上，他脸上洋溢的是什么样的表情啊？什么样的表情？对，我听见了，就是一个满足，满足。那今天我们就继续诗篇中15篇短诗，朝圣诗。或者也称是上行之诗系列讲章的第12讲，那主题词就是满足，属灵生命旅途中的满足。总共15篇的上行之诗，被称为诗篇中的短诗。那其中有几篇呢是短诗中的短诗， 今天有三节的经文。那除了今天的131篇，另外还有后面的133、134，都是有只有三节的经文。虽然有三节的经文，但是正像有位圣经学者他所讲的说，我们可以用较少的时间去读它，但是真正体味、明白其中的奥妙，需要伴随着我们生命的经历。那我再加上一句，需要伴随着我们信徒属灵生命的经历。甚至就像作者大卫一样，知道年老体迈，所以这其中的道德和真理，足够我们学习一生之久。那我们就试着从三个方面来体味古代以色列民对上帝的满足是怎么样的境界。首先，我们从诗篇131篇第一节来思想，诚诚实实的接纳自己。第一节的经文，诗篇131篇大卫上行之诗。耶和华呀，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第一节经文这里用了三个消极的"不"字，构成了三个否定的词句，引出的呢，其实赋予积极人生态度的属灵的哲理。不骄傲，不狂傲，不骄傲，是我的心。眼不高大，也就是不自高，是我的眼。那我不敢做、不敢行是什么呢？重大和测不透的事呢，就是我力所能及之外的事情。所以这应该是前一篇，也就是诗篇130篇中所描写的，经历了生活中。生命深处的历练，付出了那种深陷深水、淤泥、深渊，面对灭命危险等代价，经历了上帝的击打，从心灵深处向上帝发出求助、恳求，或者是哀诉，得救、拯救之后呢，向耶和华上帝所发出的带有感恩、认罪、悔改、立志的心声。那有人说，如果一个人呢，他当初的时候，或者他看似越谦卑，那这个人呢，就越容易受到骄傲的试探。大家怎么想这个说法？他说："因为在你如果在某方面从上帝那里蒙受的恩典多，那你在那一方面呢就会发扬光大，到了一定的地步，就不自觉的自以为是上帝在那一方面的代言人，而最终在那一方面呢，你可能会受到的打击和试炼就越大。我相信这尤其是对我们在属灵里边的服侍的生命历程中，当然在社会中也一样。所以仔细想一想，在我们的生命经历中，有没有可以对上号的时间段？就像刚才讲的这样，无论是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还是在教会属灵生活的服侍中，盼望我们能够检讨。或者我们警醒，未来，我现在还没有坐到那个领袖的位置上，但是我似乎感觉，哇，我是挺谦卑的一个人。但是，那在这方面，圣经中有两个非常典型的人物，一个呢就是以色列民从族长时期过渡到王国时期的第一个王，扫罗。那先知撒母耳奉耶和华的指示， 要高丽扫罗为王。那他们见面的时候呢，有一段对话，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撒母耳记上》9章20、21节。撒母耳说：“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那当撒母耳按着耶和华上帝的旨意召集以色列各支派、宗族的众百姓，以抽签的方式抽中扫罗为以色列开国之王的时候，那个时候扫罗自己呢却悄悄地躲在一堆行李后面，不好意思见人。那圣经对扫罗的描写呢？说是他的父亲是个大能的勇士，有钱又有地位，而他自己呢，在撒母耳记上9章2节，描写说是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是那么一个人，但是那么有谦卑。那就在扫罗被以色列民拥戴为国王之后，在他回家的路上遇到一群不屑于他的匪徒，他竟大度的无动于衷。你看，在撒母耳记上10章27节，但有些匪徒说：“这人怎么能救我们呢？”就藐视他，没有送礼物给他。扫罗却不理会。所以这就是早期的扫罗，一个谦卑有加的以色列初代的国王。但是，当他的王位坐稳了之后，在上帝面前，他表现的，哇，我们不可想象啊！在上帝面前，他表现的是骄傲、自负，或者用一个词儿叫"刚愎自用"、自私，甚至我又加了一个词儿"无耻"。一会儿我们来看。因为先知撒母耳向他转达上帝的命令，要他率领20多万以色列大军去全面的杀灭那个无恶不作、杀人越货、拜偶像、祸害百姓的亚玛力人。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也是为难他们。他呢，却自作主张。我们看撒母耳记上15章7到9节。扫罗击打亚玛力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生擒了亚玛力王雅甲，用刀杀尽亚玛力的众民。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我们来看一看另外一个版本，就是吕振中译本。对《撒母耳记上》15章，这些描写，所以你看第三节说：“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力人，将他们所有的进行毁灭，归上帝。”第9节怎么样呢？扫罗和众民顾惜亚甲，也顾惜最好的牛羊牛，就是那肥美的，又顾惜羊羔以及一切的美物，不情愿进行毁灭，归上帝。只有人所见识鄙弃的一切的群主，他们才杀灭归上帝。归上帝是什么意思？其实旧约里边许多时候都体现了。大卫犯罪的时候，他那儿子，上帝最后呢，是他那儿子死掉了。他怎么说？他去那个地方，将来我也要去的。那在这儿说，你开始杀灭了，上帝说你把他们杀灭的归我，归我来处置。所以这里面看到扫罗在干嘛呀？把那肥美的、上好的，在偷窃上帝的，在私吞战利品。然后呢，从他偷窃。私吞上帝的财物中，回家又跟撒母耳说：“我要去献礼、献祭， 也就是说，把偷窃吞噬上帝的财物中，从那里面拿出来十分之一，假惺惺的献给上帝，是不是自私？是不是无耻？就像一个人从银行里偷钱，偷了一大笔钱，然后回来以后再拿出来10%，敲锣打鼓的去给银行去捐献。你们要表扬我，我要奉献，我要捐助，我要，那叫什么呀？很时髦那个词儿叫什么？失怜悯的叫什么呀？这是在上帝面前，那在战功显赫的手下面前，他表现的是什么呀？是羡慕、嫉妒、恨。那以色列立国之后，受利益因素的驱动，不断遭到周边那些敌国的侵犯骚扰。其中呢，势力较强且频繁交战的呢，就是以色列王国的近邻腓力士人。那在一次双方的交战中，年轻的牧羊童大卫用机旋甩石击杀了向以色列军队骂阵而不可一世的腓力士巨人歌利亚。那腓力士军队呢，就一下子乱了阵脚，以色列军队呢大获全胜。那扫罗呢？就率领着以色列军队凯旋而归，结果再回到城门的时候呢，迎接的是人群中有一群妇女击鼓弹琴，载歌载舞。你看吕振中一本翻译，他们说，嬉戏作乐的妇女们，信口开河。他们说什么呀？唱着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下可了不得！扫罗的羡慕、嫉妒，那不是恨呢，是愤恨之心呢，油然而生。所以在接下来的年日里边，扫罗在军队中提拔大卫，任命大卫做千夫长，是大卫频繁的参战。目的是什么呢？不是盼望他英勇杀敌、建功立业，而是寄希望借腓力士人的手。令大卫丧命在战场上，结果呢，却是事与愿违。大卫做事精明，上帝与他同在，以色列和犹大的民众越加爱戴这位战功卓越的青年领袖。而扫罗越来越感觉到，耶和华上帝离开了他，对大卫的羡慕、嫉妒、愤恨，又增加了一个王位不保的惧怕，由此就不惜一切的手段，刺杀的手段，暗杀、追杀、绞杀，长达10-20年之久，直到最后悲剧的是什么呀？是他自己和三个儿子战死在沙场。所以今天我们说羡慕、嫉妒、恨。很多时候呢，好像是一种自嘲的夸人的一个网络用语。但是，如果真的是与我们相处久了的同学、同事，甚至在教会的同工之间，尤其是我们坐上了无论大小职位的领袖级的那个座位上之后，如果在羡慕、嫉妒、恨之上，再加进那种莫须有的，其实是私欲，我叫私欲爆棚的无端的那种惧怕之后，哇，新时代的扫罗之星可能就会冉冉升起了。那扫罗虽然违背了耶和华上帝的命令，使得上帝厌弃他做王，但毕竟他的王位没有被废除。那就在先知撒母耳斥责他违背上帝的命令时，他当时表露了心机。我们看一段经文，《撒母耳记上》15章24节，扫罗说：“是的，我犯罪了，我违背了上主的命令和你的指示，我怕人民，怕跟着他去那一帮人，那个时候还不是正式的军队，可能，所以照他们所要的去做。” 这些经文所流露出、所暴露出保罗从内心里边深处对上帝没有惧怕，没有敬畏。他心中所惧怕的是什么呀？是人，所以他讨好人，就像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上届的总统，那个名字叫什么？我就不想称他奥巴马，巴马奥。他惧怕人，他讨好人，他不惜违背他所声称的自己基督徒的身份，他必须所遵守的来自于上帝话语的那个圣经的基本的原则，为同性的婚姻，为在公立的学校设立性别混乱的那个叫什么跨性别的公厕。等等那些合法化，而推波助澜。那扫罗他作为一国之君，他不单不吸取教训，真正的认罪悔改，带领以色列民众消除敌患、立国为民，其实变本加厉的纵容自己心中的那个妒火、那个嫉妒之火蔓延。他做出令人发指的举动之一呢，便是前面讲了扫罗欲借腓力士人的首领大卫丧命在战场上，甚至他先后呢将自己的两个女儿许愿嫁给大卫做激将法，诱使大卫深入敌群。结果此法不灵，那他就干脆撕破脸皮，没办法把女儿嫁给大卫了。最后就撕破脸皮，派兵到女儿家里面去捉杀这个女婿。所以此时的扫罗已经到了孤家寡人的地步。自己的女儿米甲和儿子约拿丹竟先后帮助大卫逃离，所以在万般无奈之下，大卫走上了逃亡、躲避的生涯。这是在纽约的犹太博物馆里边存的，当时大卫身边的一群那种欠债的，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受欺负的，等等那些，有人说是匪类，有人说是流寇，聚集在一起五六百人，在旷野，这是在西夫旷野。这扫罗纵容自己心中的嫉妒之火蔓延泛滥。刚才我们说发指的行为，做出令人发指的举动之二呢，就是在大卫的逃亡的途中，路过诺伯城，曾向那里边一个祭司亚西米勒讨要食物。那既然是祭司嘛，就请他帮助求问上帝自己该怎么走怎么做，而且离开的时候呢，说自己没带武器，就将他当年击杀哥利亚，就是腓力士巨人哥利亚缴获的那个大刀带在了身边。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名叫多益的以东人到扫罗面前就讨好告恶状，扫罗竟然下令将其专供，就是那个时候专门供祭司居住的那个诺伯城，整个城都屠城。当时有资格做祭司的85个，一个都没有幸免。撒母耳记上22章17到19节，然后他对站在旁边的四位说：“这是扫罗手的，杀掉上主的这些祭司，他们跟大卫同谋，他们早就知道大卫逃走了，却不向我报告。但是四位不敢下手杀上主的祭司。于是扫罗对那个告恶状的多益人说：‘你去杀他们吧。’”多益就把他们都杀了。那天，多益亲手杀了85个有资格穿戴以弗德的祭司。扫罗又把住在诺波祭司城的其他居民都处死，不管是男是女、婴儿或者幼童、牛羊驴，都杀这就是以色列王国建立之后，一个相信上帝之人，一个位高权重的人， 因着对手下的羡慕、嫉妒、仇恨，加上惧怕之后，所染指的最血腥的一天。所以，扫罗做王的生涯中，圣经呢有两次记载他在垂死柳树下。那有一次呢，就是在他疯狂追杀大卫，对挪伯祭司城屠城之前的途中。撒母耳记上22:6，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坐在垂死柳树下，手里拿着枪，众臣侍立在左右。扫罗听见大卫和跟随他人在何处。那第二次呢，就是扫罗在与腓力士军队的最后一次征战，三个儿子战死家沙场之后呢，身负重伤的扫罗穷途末路。最后自杀身亡。我们看《撒母耳记上》31:11-13，基列雅比的居民听见腓力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事，被腓力士人把他的尸体拿走了以后，割掉脑袋、军装、脑袋和他儿子都示众挂在城墙上。所以基列雅比的居民听见腓力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事，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走了一夜，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从波山城墙上取下来，送到雅比那里，用火烧了，将他的骸骨葬在雅比的垂丝柳树下，就禁食7日。所以垂丝柳树就成了对扫罗羡慕、嫉妒、恨加惧怕而妒火中烧、利令智昏的生命悲哀的提醒。所以以后呢？我们要提醒一个人妒火中烧的时候，想想垂丝柳树下吧。垂丝柳树下长埋一代君主，清风吹过，丝柳飘动，可会叫我们思考扫罗一生的功过和他信仰的摆动。那圣经中另外一个从谦卑而滋生骄傲的典型人物是谁呀、啊？就是扫罗王的继位者，大卫王。大卫在圣经中呢，是唯一获得合神心意的人的殊荣的。他继扫罗王之后，做以色列王为在位40年，战绩辉煌，国家强盛。从而奠定了以色列王国的基础，并在以色列历史中成为诸王的最对照效仿的榜样。虽然大卫一生也有过软弱、有跌倒、有失败，甚至因骄傲而导致严重的犯罪，但是也正是因此，从他身上显示出人的软弱。人的罪性，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毅力，是难以胜过的。所以，从他的生命经历中所历练出的秘诀，在于他内心对耶和华上帝始终如一的渴慕和惧怕，就是我们讲的敬畏。所以回到我们的诗篇131篇第1节，我们看有几个版本，这是现代中文译本。上主啊，我不敢再狂傲，也不敢再妄自尊大，我不敢再有大企图，也不敢再做力所不及的事。牧灵圣经。上主，我的心不知傲慢，我的双眼不知骄横，野心勃勃的事我不做，超过能力的事我不热衷。思高本圣经，上主，我的心灵不知骄傲蛮横，我的眼目不知高视逞能，伟大惊人的事我不想干，超过能力的事我不想办。所以，这就是我们历世历代信徒需要效法、警醒的功课。什么功课呢？诚诚实实的接纳我自己。但是呢？单靠我们自己的意志力， 靠我们的毅力，靠我们的能力，能够做到诚诚实实接纳自己吗？如何避免使我们自己沦落为垂死柳树下另外一棵冉冉升起的扫罗之星呢？我们来看接下来的经文，诗篇131篇第二节，谦谦卑卑的仰赖上帝。131篇诗篇第二节，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再一看，是不是觉得哇，很难想象，一位久经沙场、战绩赫赫、众民爱戴、位高权重、饱经沧桑的一国之君，竟然用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来形容自己平静安稳的心境。因为这是大卫写的呀。那哺乳过孩子的母亲都有为孩子断奶的经历。为孩子断奶容易吗？容易吗？说容易的是罕见的。通常呢都是在孩子几岁的时候断奶，我不知道在咱们这个从预防医学、营养学还有教育学等方面，似乎都提倡较长时期的母乳喂养的益处，而且是早，最好是第一天第一个小时睁开眼，孩子还没睁眼的时候。所以是不是说要效仿以色列希伯来人？希伯来人给孩子断奶是几岁啊？3到4岁。那即便是孩子到了3到4岁的时候，有了一定的智力的，也能够听讲话、讲道理，但是断奶，对3、4岁的孩子来讲，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经文中"断奶"这个字的含义。它这个字儿呢，有合意的、完善的处置对待。最常形容的，用来就说报答呀、回报呀，或者说断奶，或者说是成熟。所以呢，我们看看第二节经文，现在中文译本翻译的，说安适，我安适满足，像断奶的婴儿依偎在母亲怀里，我的心宁静。所以由此来思想，断了奶，在母亲怀中不会再吵吵着去索要从前她绝对离不开的东西。那就像我和师母曾经在医院看望车祸恢复之后的海峰姐妹时所见到的情景。哎，她大约，Nathan 大约3岁吧，哎，嚷嚷着说要妈妈要抱抱抱抱。他依偎在母亲怀中呢，不是为了索要食物，或者是物质上的需求，而是一种那种内心的平静、那种安稳、那种享受、完全的一种满足。那种平安，那种满足。大家还记得在诗篇130篇第六节说："我的心等候主"。其实它和诗篇131篇第二节这里的"我心宁静"，这两处的"心"呢，都是同一个字。它基本，它的意思呢是强调什么？强调灵魂，强调那种欲望，那种心智。再看其他几个版本的，斯高本131篇第二节，我只愿我心灵得享平静与安稳，就像断乳的幼儿在他母亲的怀抱中，我宁愿我的心灵在我内与那幼儿相同。哎，这个理解起来，你看牧灵圣经翻译的，说我静默，我心恬静安然。犹如断乳的幼儿在母亲的膝上，我的心灵就如这满足的孩子。 大家注意到没有？斯高本在第二节开头的时候强调，我只愿我的心灵。这应该是我个人认为表达最到位的一个翻译的版本。因为有学者指出，说是大多数的中文译本都忽略了第二节经文开头有一个词儿，或者有一个字叫"若"，假若、倘若的"若”。那个"若"字，我过去跟大家分享过，它是可以引出双向条件句的，假若、倘若可能的状况，或者是假若、倘若不可能的状况。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假若我的心是平静安稳，才会像断奶的婴儿依偎在母亲怀里，得享那种完全的满足。否则，假若我的心不能平静安稳，那在母亲的怀抱中，就像那没断奶的孩子，心急火燎的吵闹着找，去寻找那离不开的那个奶。会急不可耐地去填补我们物质需求方面的那种欲望，所以斯高本用“我只愿我的心灵，我愿我的心灵在我内与那幼儿相通”。那最新的中文译本呢，对此也有一个明确的强调，中文标准译本只是把旧约的诗篇和箴言翻译了，2017年的，我必要让我的灵魂平安、平静、稳安静，我的灵魂在我里面。另外呢，大家可能也想到了，那英文的翻译怎么样？最常用的两个英文的版本呢，其实都有强调，但是呢，King James 英王版本呢表达得更明确。你看，NIV 是 but。而 King James 是确定的，我要我的心平静满足。所以经文再次重复强调，说我只愿我愿我的心，我的心灵，我的灵魂，如同那断奶的孩子。那这是在向谁发出恳求？向谁发出夙愿呢？就是像第一节开头经文那里的耶和华上帝，所以还是刚才我们所讲的大卫，一个久经沙场、战功赫赫、众民爱戴、位高权重、饱经沧桑的一国之君，想要回到一位在母亲怀抱中断奶的孩子那样安详满足的境界。请问弟兄姐妹们，容易吗？战功显赫的一个老爷爷想回到那个环境中，更容易的是什么呀？是他身不由己的滑向第一节经文所描写的，心中的狂傲、妄自尊大、不自量力的企图去做力所不能及的事。但是不要说这位位高权重的属灵的伟人了，其实就连我们普通的百姓、普通的信徒，也都难免因着自己以往的业绩，因着我们以往属灵的经验经历，而使得自己怎么样呢？心中狂傲、妄自尊大、不自量力，那种东西，用现在一句时髦的话叫什么呀？叫爆棚。怎么办呢，弟兄姐妹们？为是那些东西不爆棚怎么办？谦谦卑卑的仰赖上帝，是唯一的办法。让我们要时常的警醒，求上帝赐给我们一颗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心，使我们里边能够蒙福。而恒久的保持谦卑、平安、满足的灵，大家注意，能够使我们的心能够平稳、安静、满足，保持这样的心态，恒久是蒙福的。 那大卫也正是基于自己与上帝之间所持有的这种那种奇妙的关系，以及蒙受上帝与他同在之恩的那个经历，所以他向手下的以色列民，也是更是向我们历史历代的信徒发出呼吁。这呼吁就是诗篇131篇第3节，满满足足的期待盼望。诗篇131篇第3节，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那我们读了这节经文以后，回头来看一看，从圣经里边来看，从以色列的历史来看，以色列民众是一个善于接受劝诫的民众吗？你当仰望，以色列民善于接受劝诫吗？从旧约圣经开头的摩西五经、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申书记，一直到后边的约书亚记，大家掰开算，士师记、列王记、历代志等等，这些经文的记录中，展现的是什么？是历世历代以色列民他们无尽的埋怨、试探、背逆上帝，遭受惩罚之后，认罪倒是悔改，然后得拯救，然后呢？循环往复。但是呢，圣经也清清晰晰地展示给我们有一个真理，就是任何一代以色列人对上帝的背逆，仍不能阻止上帝对以色列他们列祖的应许。尽管以色列人他不信实，上帝是信实的；尽管我们不信实，上帝他是信实的。他的计划永不落空，他必实现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其实以色列民就是我们整个人类的缩影、写照。上帝借着大卫的口，在经文中不仅呼吁以色列民，也更是对我们全人类的一个呼吁啊。我们看一看2011年的 CNET 圣经的中文翻译，诗篇131篇第3节：以色列呀，盼望再呼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大家注意“盼望”这个词儿，不仅仅是说你当仰望，你当期盼，你要仰望，你请仰赖，请依靠上帝。更确切的讲呢，就像这个比较新的版本翻译的说，盼望在乎耶和华。在乎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历史证明了，别无他路，没有其他的选择，这是唯一可以盼望的。否则，如果我们任由自己里边的羡慕、嫉妒、仇恨，加上虚荣的惧怕，等私欲引导我们的心房无限的膨胀的话，会导致怎么样的结果呢？弟兄姐妹们，盼望在乎，如果我们不在乎耶和华，看看，回头看一看，《撒母耳记上》16章13节。于是撒母耳把橄榄油拿出来，在他哥哥们面前膏立了大卫，上主的灵立刻支配大卫，从那天起与他同在。14节，上主的灵离开扫罗，上主差邪灵来折磨他。哇！盼望在乎，如果我们不在乎，上帝也不在乎我们。而且呢，我们看看现和合本翻译的第撒母耳记上16章14节。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扰他。想过没有？读过这段经文没有？所以，正所谓在基督徒的词汇里边，盼望不是但愿如此，不是你要或者你当如此，而是什么呀，弟兄姐妹们？盼望在乎耶和华， 唯有仰赖依靠上帝那永不改变的应许，满满足足的期待盼望。属灵生命旅途中的满足，诚诚实实的接纳我们自己，谦谦卑卑的仰赖上帝，满满足足的期待盼望耶和华上帝。那在新约圣经的三本福音书中都有记载，主耶稣前后有3次向门徒预言，说人子将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但第三天他将复活。但是门徒听了之后呢，似乎对主耶稣的复活呢，没有惊奇，也没有兴奋感。他们感兴趣的是什么呀？却是对主耶稣的受死感到忧伤。那就在主耶稣第二次向他们发出预言之后，他们竟互相争论起来。争论什么呀？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结果主耶稣怎么样回答他们？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马太福音18章2到5节，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中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伟大的、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像小孩子那样，断过奶的孩子。”躺在母亲怀中一样，我们要学像小孩子依偎在上帝的怀中，多美想到没有？有这么一个画面，小黑孩子也愿意。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阿门。Amen.